今天我们看马可福音第十六章关于耶稣的复活这一段经文。在十六章的紧邻的前文论记载了耶稣他被钉十字架。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间大概是早上九点。他在十字架上最后到断气的时候经历大概六个小时，所以耶稣是在下午三点左右的时候他大声喊叫就断了气。当时有一位罗马的百夫长，他看见耶稣大声喊叫断气，他说这人真是神的儿子。不但这位百夫长他是在十字架附近，他对着耶稣的十字架站着，同时也有一些妇女，他们是远远的在观看。这些妇女是耶稣在加利利的时候他们就跟随耶稣，而且他们服侍耶稣，所以这些妇女也是耶稣的门徒。虽然耶稣是选召了十二位门徒来我们或者称之为使徒来接受耶稣的教导和差派，但是这些妇女也是跟随耶稣做门徒的。当耶稣断气以后，有一位犹大公义会的义士，这个犹大人的公义会或者是叫简称公会，其实是犹太人的最高法院。所以呢，这个公义会的其中的一个成员叫做约瑟，他就把耶稣埋葬了。而在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远远观看耶稣被钉十字架的这些妇女当中有几位，他们看见耶稣安葬的地方，他们就回去了，因为马上就要开始他们的安息日，他们就遵守神的诫命，就安息了。所以我们今天看的这段经文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过了安息日，因为安息日的时候神的律法规定是不可以做工，他们就是要休息并且敬拜神。所以这些妇女遵守律法的命令，他们看见耶稣被埋葬的地方之后呢，他们就守安息日。但是过了安息日，犹太人他们计算时间，他们是从傍晚六点算是一天的开始，到第二天的傍晚六点是这一天的结束，跟我们不一样。我们现在的算法是午夜啊，早上在午夜过了十二点就算是第二天了，然后一直到再到午夜的十二点。但是犹太人是晚上日落六点的时候就是一天的开始，然后到了第二天的日落那一天就结束了。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过了安息日，有一些妇女她们就可以出来，她们去做什么呢？她们去买香膏。那这些妇女是谁呢？这里给我们提到三位，一位是莫大拉的玛利亚。这个莫大拉的玛利亚跟耶稣的关系是非常亲密的，在路加福音的第八章第二节告诉我们，耶稣曾经从他身上赶出七个鬼。而且在约翰福音第二十章，当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耶稣莫大拉玛利亚在耶稣的墓门口哭泣，耶稣向他显现，而且差他去告诉耶稣的兄弟，也就是告诉耶稣这十二个门徒，十一个门徒，当时犹大已经出卖耶稣，十一个门徒说耶稣已经复活了。 所以这位莫大拉的玛利亚是跟耶稣有非常特殊的关系。然后第二位是雅各和约西的母亲，在第十六章只是提到雅各，但是如果我们看第十五章的三十节，那里提到远远观看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妇女，其中就提到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但是这人是谁我们不清楚。第三位叫做沙罗米，这三位妇女其实就是前面说的，是耶稣在加利利的时候，在十五章的41节说到，他们都是耶稣在加利利的时候跟随耶稣服侍耶稣的那些人。在路加福音第八章第三节，我们晓得这些妇女他们是以他们的财物来供应耶稣和跟随耶稣的十二个门徒，所以这里说服侍他们，服侍耶稣，他们这些妇女们真的就是舍己的把他们的财物来供应耶稣跟十二个门徒的需要。所以我刚刚已经说了，他们也是跟随耶稣的门徒。他们在安息日过了之后，也就是说傍晚六点钟日落，安息日结束之后，他们就去买了香膏。买香膏的目的，他们要膏耶稣的身体。他们为什么要膏耶稣的身体？他们膏耶稣的身体，也就是耶稣的尸体，不是为了要保存这个尸体，让这个尸体不会腐烂。犹太人不像埃及人，我们知道埃及人他们是用香料来熏尸，然后做成木乃伊，然后就可以保存。今天你到一些博物馆，在芝加哥的博物馆就有木乃伊，你可以看到这些木乃伊。所以这是埃及人，因此如果你记得在圣经创世纪第五十章，当约瑟死了以后，因为他在埃及做宰相，所以埃及人就是把约瑟的身体，他们有这个做木乃伊的一种程序，要把所有的内脏都把它挖空，然后这个尸体他们用香料来熏，要熏40天，就可以做成木乃伊，可以保存很久。犹太人这些妇女要来膏耶稣，并不是要防止尸体的腐烂，最可能的他们是要驱除这个尸体腐烂的时候的一个气味。在约翰福音第11章，耶稣曾经使一个人叫拉撒路已经死了，耶稣叫他从死里活过来，但是耶稣到达他这个拉撒路所住的伯大尼，已经是拉撒路已经死了4天了。所以当耶稣对他的姐姐说把这个墓门前面的石头把它滚开，他姐姐说他死了已经4天了，已经臭了。所以这个膏抹本身可能是要防止这个尸体的这个会腐烂发出的这些臭味。这些妇女他们去买香膏来膏耶稣，就显出两方面，一方面显明他们没有期待耶稣很快将要从死里复活，尽管耶稣曾经3次预言他要被害，而且3天后要从死里复活，但是这些妇女一点也没有期待耶稣所说的话很快就会应验，所以他们去买香膏，他们恐怕耶稣的尸体腐烂之后发出的臭味 他们要来驱除这样的一个气味。但是他们做这样的事情，也同时显明他们对耶稣的爱和奉献。因为耶稣被捉拿的时候，其余的门徒全部都逃跑了，但是这一群妇女却一直跟随，跟随到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他们远远的观看。所以甚至他们看到耶稣安葬的地方，他们等到安息日过后就去买香膏，要来膏耶稣的身体。这就显出他们对耶稣的那种爱跟奉献。但是他们做出这个行动是有很深刻的，就是说圣经的作者记载这件事情，圣经的作者要向我们显明他们这个行动是具有很深刻的真理，也就是说是有所谓的深刻的神学的意义。但是我们要了解作者想要表达，要让我们，要向我们表达的这个重要的真理是什么，我们要跟另外一段经文摆在一起来看。这段经文是在第十四章，当耶稣在逾越节之前被钉十字架之前，他进入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在他们这个啊，在耶稣要耶稣就是说要被钉十字架之前，在耶路撒冷的时候啊，福音书告诉我们说，基本上耶稣晚上都是到橄榄山东就耶路撒冷东边的橄榄山，翻过这个山头，另外一头橄榄山的另外一面有两个小乡镇，一个是伯大尼，一个是伯法奇。那耶稣晚上是住在伯大尼，所以在马可福音第十四章告诉我们说，耶稣他在最后的这一个星期当中，他曾经在伯大尼一个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面参与这个宴席。在耶稣参与这个宴席的时候，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瓶非常昂贵的真纳达香膏，把这个香膏的瓶子打破，把香膏浇在耶稣的头上。当时门徒中有几个人看到这个女人所做的事情很不高兴，他们认为这是浪费，何必这样枉费香膏。那我刚刚说 这瓶真纳达香膏这个对我们 用一些来衡量它的价值哈，这个香膏的价值是你可以说好像这个女人的嫁妆一样。所以这个香膏，这些门徒说可以卖30多两银子，这差不多是一个人一年的工资。但是这个女人竟然把这瓶香膏，这种在当时就装这种真纳达香膏的瓶子是好像葫芦一样的下面是肚子大大的那个瓶子，然后是一条很细的好像花瓶很细的这个瓶颈，所以她是把它打破才能够把它倒出来。这个女人就把整瓶的香膏浇在耶稣的头上。那么当这些门徒抱怨的时候，耶稣说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良善的事，因为常有穷人跟你们同在，你们要向他行善随时都可以，只是你们不常有我，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他是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预先浇在我身上。所以这个女人其实在别的福音书我们知道就是住在伯利恒的一家人，跟耶稣很亲近的 其中的姐妹中的妹妹，也就是玛利亚。他对耶稣的爱跟奉献让他做这样子的行动。耶稣说是为他安葬预先交在耶稣的身上，但是我们晓得玛利亚他这样子的一个行动本身，以圣经作者的观点来看，是有很深的真理和神学的意义。我们要了解这样的比较深一层的玛利亚这个膏耶稣，把香膏浇在耶稣头上所具有的意义，我们就先来了解在古代以色列神用大能拯救他们脱离埃及为奴之地，在西乃山跟他们立约，神说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百姓。那所以这个在以色列的历史中，神做他们的神，神怎么样来治理这些神的百姓呢？在以色列历史中，神就拣选并且指派三种人在以色列国家来执行神对以色列的君王的统治。这三种人，一种是祭司，这个祭司是担任神和他百姓的中保，神跟他百姓之间的中保。祭司的工作是为百姓献祭，并且为百姓向神献上祷告。但是另外一方面，既然是中保，是为百姓献祭，让百姓可以他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所以才可以来到神面前亲近神。但是同时祭司也是把神的律法来教导神的百姓，这是第一种。第二种是先知，先知是神的代言人，也就是说当神要向以色列民宣讲神的话，是由先知来做神的代言人，来向百姓宣讲神的话。所以先知的工作最主要的是替神发言，不是像我们所想的先知就是预言将来要发生的事情，那是其中的一部分，但那只是很小的一部分。我们从旧约的这些先知书，我们可以看见我们现在读的耶利米书更是很清楚，其实耶利米书当中是包含了一些预言，但是更多的是神借着他的先知向神的百姓宣告神的审判，呼召他们悔改转向神。那当然最后他们拒绝听从神到底，神的审判一定会临到。不过神也借着先知宣告将来的盼望，所以这一部分是关于神给他们的应许。但是先知最主要的是做神的代言人。但是另外一种就是君王，君王是代表神来执行神在以色列中君王的统治。其实本来是没有这个君王的角色，是以色列人要求神给他们立一位君王，好像周围的国家一样，他们所想的这个君王是比较一种政治性的领袖，可以带领他们军事政治军事的领袖，可以带领他们去攻打敌人。但是神允许了，然而这个君王不是民选的，好像我们今天民主政治就是我们来投票，以色列国的君王是神来指派的。因为这个君王真正的君王是神，不是这个地上以色列国的人类的君王，他们不过是代表神来执行神君王的统治。 那这三种人在就任的时候都是被用膏油浇在他们头上来被膏立，这个行动本身表明神的灵被赐给他们，让他们有能力来承担神的工作，他们可以有能力来承担借着他们神在神百姓当中执行这个君王统治的工作。那这种人就被称为是受膏者。那受膏者这个头衔，这个希伯来字其实就是弥赛亚，我们今天常说耶稣是弥赛亚，耶稣是弥赛亚，其实弥赛亚这个希伯来字就是 the anointed one， 受膏者。那什么是受膏者？我刚刚已经跟大家说明。所以这三种祭司、先知和君王在以色列的国中是神所拣选指派并且被膏立来执行神在以色列国中君王的统治。然而当神跟大卫王立约之后，神应许大卫要为大卫建立王朝，使得大卫的后裔永远坐在宝座上为王。所以以色列国后期的先知就预言将会有一位大卫的子孙要兴起。因为整个以色列国的历史，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国，整个历史的过程当中，他们这些人类的君王，以色列犹大国人类的君王都失败了，没有一个是可以真正完全按着神的律法来治理这个神的百姓。所以在以色列国后期的先知他们就预言将会有一位大卫的子孙要被兴起，这一位大卫的子孙将永远坐在宝座上为王。因为神应许大卫要使他的子孙永远坐在宝座上，他的国是永远的国。大卫很清楚不是大卫的国度，只是他们代表神坐在这个君王的宝座上来治理神的百姓。但是神借着后期的先知预言，神要在大卫王朝兴起一位理想的君王，这位理想的君王是真正能够按照神的心意来治理神的百姓。这位君王会永远坐在宝座上，他的国是永远的国。所以弥赛亚就变成是一个专有名词，就指向先知们所预言的这一位，神所应许将要来的那一位大卫王朝的君王，唯独他是一位理想的君王。所以从我们对这个弥赛亚的这个就是说对于神应许要给以色列人这位弥赛亚君王来了解，在马可福音十四章，当那个女人把香膏浇在耶稣的头上，是具有弥赛亚君王受膏的意义。也就是说，这个女人把香膏浇在耶稣头上，可以说是耶稣受膏来担任这个弥赛亚君王。但是耶稣是怎么样实际上能够坐在这个君王的宝座上，这是指向耶稣的死、耶稣的复活和耶稣的被高举。耶稣是借着死亡胜过死亡，从死里复活，被高举坐在神的右边，坐在宝座上。所以其实在福音书里面，福音书的作者看耶稣在十字架上是被高立为弥赛亚君王，因为 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在十字架上面，耶稣的头上有一块板，写着犹太人的王，也就是弥赛亚，犹太人的王。但其实那是耶稣的罪状，因为犹太人的公会定耶稣犯了亵渎神的罪，可是公会没有权柄来执行死刑，所以他们要把他带到罗马的巡抚比拉多面前，因为罗马巡抚才是当时执政的，有权可以执行死刑。但是什么罪是一定必死的呢？叛国罪是一定必死的。所以他们把耶稣带到比拉多面前，说耶稣他自立为犹太人王，意思说他要反叛罗马的皇帝。所以犹太人王是耶稣的罪状，但却成为耶稣在十字架上被加冕为弥赛亚君王。所以在耶稣钉十字架之前，伯大尼的这个女人把一瓶极贵的香膏浇在耶稣的头上，乃是具有弥赛亚君王被高立的这个意义。但是同时这也就期待了这三位妇女想要去高耶稣却不能达到目的，因为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已经被高举坐在神的右边，进入他弥赛亚的职任，他已经接受从神而来的更大的高抹。所以其实这三位妇女要高耶稣没有达成他们的目的。我们从第十四章那个女人高耶稣，耶稣说他是为我安葬预备的，换句话说伯大尼的那个女人对用膏油浇在耶稣的头上，乃是可以说具有弥赛亚君王受膏的这个意义，所以是指向耶稣的死复活和被高举。当这三个女的妇女要来膏耶稣，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已经接受一个更大的膏礼，那就是神亲自膏他为弥赛亚君王，他已经从死里复活，坐在神的右边，来已经进入他弥赛亚君王的职任。这是我们先看这三位妇女他们做出的想要膏耶稣的一个行动。接下来我们就来看耶稣的复活。这里告诉我们时间是在七日的第一日，太阳升起之后。我们知道犹太人他们是把这个我们现在的星期天啊，就是今天我们称为主日，算为一周的第一日。而星期六，我们现在对我们来说是星期六，那是一周的第七日，所以安息日犹太人必须休息不做工，就是在我们所谓的星期日星期六。所以你可以看到犹太人的会堂他们聚会他们是星期六，但是你会想那星期六早上好像我们一样早上来敬拜去敬拜，不是的，他们是星期五傍晚，因为我们已经说了星期五日落六点日落以后就是安息日已经开始了，就是第七日已经开始了。所以我自己也犯了这个错误，我们那时候要去租这个Temple Shalom Amos 的时候，我就以为那个 Rabbi 星期六他们会有聚会，后来我跟他讲的时候，他说我们是星期五傍晚聚会，我才醒悟过来，我搞错了，因为星期五傍晚他们已经是安息日开始，他们就要到这个会堂来敬拜神。所以在七日的第一日早上太阳升起之后，这些妇女他们就来到坟墓那里，但是当他们在路上的时候，他们就彼此说 谁给我们把石头从墓门滚开呢？我们要了解当时的坟墓，当时的坟墓是从大块的磐石凿出的一个洞穴。那通常在以色列巴勒斯坦地是有很多那种废弃的采石场，在这种废弃的采石场，他们就会凿出这个洞穴，那这个洞穴就是所谓他们的坟墓，所以不是像我们埋在地底下。那洞穴的里面通常有几个平台，他们就是把尸体摆在这个平台上。那比如说经过了好几年，这尸体腐烂，只剩那个骨头，他们就把骨头捡起来放在一个瓦缸里面，这个坟墓还可以再用的，还可以再用的。所以坟墓是从一块大的磐石凿出来的一个洞穴，那所以这个所谓的坟墓的墓门，也就是这个洞穴的洞口，是用一块石头把它挡住。那挡在坟墓入口的这个石头，通常是放在这个入口向入口倾斜的一个沟槽啊。换句话说，在坟墓的这个入口啊，或者说墓门的地方，那里有一条沟槽。可是这条沟槽呢，是不是水平的，是向着墓门口倾斜，所以很容易就可以把很大的一块石头一推，就会滚到这个墓门口的地方，或者说这个洞穴的入口的地方。但是如果要把这块石头推开的话，就好像上坡一样的啊，因为这个沟槽是向着这个洞穴的入口倾斜的，所以要把它推开就非常的费力，通常要好几个男丁才可以把这块石头把它推开。所以这个三位妇女，他们想要去告耶稣，他们走在路上的时候，他们就有这样的一个顾虑。我刚刚已经说了，他们并不期待耶稣很快就会从死里复活，所以当他们做出这个去告耶稣尸体的这个行动的时候，他们就忧虑什么人可以帮助他们把墓门口或者说这洞穴入口的这块石头给它滚开呢？这就显明这些妇女，他们仍然是从地上的层面来思考。其实这也是我们今天很多的基督徒我们的问题。我们许多时候看事情，我们就是完全从今生、从现实、从地上的层面来思考。但是如果我们真的很熟悉神的话，我们如果把圣经的真理不但是明白，而且存记在心，那么我们看事情一定是有一个全然不同的一个角度和观点。我们今天很在乎我们的面子，我们很在乎成功或失败。我常常听到有人会说，不要告诉师母，不要告诉师母。其实我没有什么可怕的，神才是真正我们要敬畏的。我们很多时候是完全从地上的层面来思考，可是我们没有一个天上的眼光，神的观点来看事情。所以这些妇女，他们不期待耶稣很快会从死里复活，就算耶稣已经三次预言他被害第三天要从死里复活，他们还是不明白。而且他们要去告耶稣，他们所想的就是这块石头好大，谁可以帮我们滚开。这也跟我们很像，我们碰到事情，我们就是看到 这个困难如山高如海深，谁可以帮助我们解决？我们却不能去思考这一位创造万有的神，他有能力来帮助我们。所以当他们到了墓门口的时候，抬头一看，看见石头已经被滚开了。然后作者做了一个说明，和合本先把这个说明摆在前面啊。其实你如果读英文圣经，他们到那里抬头一看，看到石头已经滚开了，然后作者加上一个注释，他说那一块石头极其大。我们看到在第三节第四节都是以石头为强调，因为当这些妇女往这个坟墓去，他们说谁给我们把石头滚开，然后他们抬头一看，看到那石头已经滚开了，然后作者说哦，那石头是极大的一块石头。所以在这个第三第四两节里面都是以石头为强调，而作者在这个叙述就表达了我们人类在面对这样的好像石头那么极大的石头这样的困难，我们的无助，但是也同时就为接下来神的大能来铺路。因为接下来他们进到坟墓，天使说他已经复活了，这是神的大能所做出的行动。神的大能已经把我们人类所面对的死亡、罪和撒旦的权势，已经把这个大石头滚开了。所以这些妇女既然看见墓门口的石头已经被滚开，他们就进去。当他们进到坟墓里面，他们看到什么呢？他们看到一个少年人坐在右边，穿着白袍。这里作者说这个他们看见的少年人是穿着白袍，就表明这个少年人是天使。因为在整个旧约，犹太人的经典旧约，这个颜色是具有象征性的。在旧约中，白色最主要是象征天上。所以你看在但以理书说有一位亘古常在者，他的头发也是白的、okay? 坐在宝座上，他头发是白的，穿着白袍。启示录，刚刚尚龙读这个启示录，当耶稣再来的时候，是接下来约翰看到一个异象，看到人子，也就是看到耶稣人子的异象，就是穿着白袍。所以这个白色在旧约颜色的象征是象征天上。那提到白色的时候，在旧约中都是在一个启示性的背景之下被提到，所以这个白袍，穿着白袍，就显明这个少年人是天使。但是为什么这些妇女在他们眼中看是一个少年人呢？可能作者是从这些妇女的观点来描述他们所看见的天使，以至于他们看见的是一个少年人。所以这个描绘是进一步来强调这些妇女他们的不明白，他们的不明白。在马可福音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主题，比马太和路加福音更强的强调是门徒的失败，那就是门徒的不明白。所以这些妇女 他们从他们的角度看，他们看这位天使是一个少年人，因为他们不认识这是一位天使。但是有天使在场，就强调耶稣的复活是具有末世的性质。在圣经里面，末世不是指的某一天，是一段时间。什么时间是末世呢？就是当神在旧约的预言，尤其是关于弥赛亚要来的预言，关于神要拯救他百姓的预言，当这些预言开始实现，开始应验的时候，末世已经开始了。所以你我们现在都在末世，也就是说神旧约这些应许已经开始实现了。所以耶稣的复活是具有末世的性质，天使来是向这些妇女宣告神的启示。但是当这些妇女看见天使，他们的反应是他们就惊恐。在圣经里面，当人见到天使的时候，反应就是惊慌害怕。路加福音第一章，施洗约翰的父亲撒加利亚在圣殿里执行祭司的职任，有一位天使来向他显现，他看见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惊怕。照样天使向耶稣的母亲，地上的母亲玛利亚显现的时候，玛利亚的反应也是惊慌害怕。所以在这里，这些妇女见到这位天使，他们的反应就是惊恐。这个惊恐这个字是具有惊奇、敬畏还有惧怕这样的含义，所以他们很惊讶，但是他们也心里面存着敬畏和惧怕。于是那个少年人就对这些妇女们说话，首先他就安抚这些妇女说不要惊恐。我刚刚提到，无论是施洗约翰的父亲撒加利亚，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天使，他们见到天使都是惊怕，可是同样的，天使首先都先安慰他们，安抚他们说不要怕。所以这里这位天使就安慰他们说不要怕，来帮助他们恢复他们的信心。其次，这位天使就指出这些妇女的错误，他说你们寻找的那一位被钉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稣，你们在寻找的那一位被钉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稣，在马可福音里面，寻找这个希腊字总是出现在责备的上下文。所以天使是向这些妇女指出他们的错误，天使指出他们来寻找被钉在十字架已经被钉死的耶稣，要膏耶稣的身体，这是错误的行为。因为接下来他就要宣告耶稣已经复活了，所以他们的寻找就跟耶稣已经复活的事实形成一个对比。而这位天使称耶稣是拿撒勒人耶稣，就强调耶稣的出身是非常卑微的。在约翰福音里面，我们知道有一位腓力，他去找到他的朋友拿但业，对他的朋友说我们已经遇见弥赛亚了。拿但业什么反应啊？他说就是拿撒勒人耶稣。拿但业什么的反应，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东西吗？所以拿撒勒人耶稣是在当时，这个拿撒勒城是在当时是被藐视的，所以耶稣是拿撒勒人，是再一次强调耶稣他出身的卑微。而天使说被钉十字架的耶稣 就跟接下来他要宣告说他已经复活了，就形成一个对比。天使用被钉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稣，就使得他将要宣告说他已经被复活了，这些妇女可以很确定，不会有任何的不确定，知道天使说的那位已经复活的是谁。那位已经复活的就是拿撒勒人耶稣，可是是已经被钉死的拿撒勒人耶稣。然后天使就向这些妇女宣告，他说他已经复活了，他不在这里，请看安放他的地方。其实我们从旧约来看，贯穿整本旧约，当神做出一个直接的行动的时候，都是有从神来的信息来为神所做出的直接的行动提供解释。所以这里神做出什么行动？神叫这位已经被钉死的耶稣从死里复活。因此天使就给予这三个妇女启示性的宣告，说他已经复活了。耶稣的复活是神大能的行动，没有人亲眼看见，没有人亲眼看见，必须是神亲自向人启示，人才能够得知。如果不是天使做这种启示性的宣告，没有人可以知道。可能有人困惑，因为你知道在古代等等，我会说这个空坟墓本身不能够证明耶稣的复活。我知道很多人读铁证待判这本书，他提出很多证明耶稣复活的证据，其中空坟墓是其一个，但空坟墓并不证明耶稣复活。这是为什么马太福音那些犹太人的官长要求比拉多把守耶稣的坟墓的这个墓门，免得有人把耶稣的尸体偷走。我们晓得古代这个盗坟的人是很多的，所以没有人看见神这位大能的行动，只能神自己来提供一个启示性的说明，让我们可以得知。所以天使就向这三位妇女宣告说耶稣已经复活了，然后他才请这些妇女来看安放耶稣的地方，说你们来看安放他的地方已经空了。所以我刚刚已经说了，空坟墓本身不能够证明耶稣的复活，只会让人有一个困惑，关于耶稣的身体到底发生什么事呢？所以犹太人的宗教领袖可以散布这样的谣言，说耶稣的身体是被耶稣的门徒偷去的。所以没有任何的证据或任何的方式可以证明耶稣已经复活了，正如没有任何的证据任何的方式可以证明这个世界是神所创造的，有一位独一的创造者创造这个宇宙和其中的万有。神创造的时候没有人在那里，没有人看见，但是圣经神来提供一个启示性的说明，告诉我们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和地，这是开宗明义做这样的一个宣告。因此我们是必须用信心去接受神的启示。如果我们想要证明，证明有证明没有都不可能。所以我昨天礼拜五在茶几班，我分享在英国的 BBC 广播电台的一个是专门介绍古董的的一位专家，他的女儿得了忧郁症， 探遍所有的医生，想尽各样的这个药物的治疗，都不能得医治。然而，人家建议你们可以看看宗教的途径，有没有可以帮助你们。这个他女儿的有一个基督徒的朋友，就邀请他的女儿来到教会。他女儿到了教会一段时间，他发现他的女儿整个改变了，这个忧郁症好像不药而治。他的女儿会笑，会 giggle， 会这个嬉笑。他说这是我从来不敢梦想的，这就促使他想要来等于说探讨这个基督教的信仰。但他就是从什么入门？我想今天我们这些尤其我们都是知识分子，我们就是从理性。所以他花了11个月，他说他开始一个一天24小时，一个礼拜7天，11个月的时间，他去读所有的书，证明这世界没有创造者，证明没有死人复活的事情发生，所有这一类书他全部读完。但他说没有一本书可以证明神的事情，只有他自己向我们显明出来，我们才能够知道。但是我们要用信心来接受神的启示。然而天使邀请这些妇女来看安放耶稣身体的地方，天使说已经空了，这也暗示耶稣的复活是身体的复活。因为安放他身体的地方已经空了，这就暗示耶稣的复活是身体的复活。在耶稣传道工作的期间，耶稣曾经多次叫已经死了的人从死里活过来，但是这些人至终还是死了，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罪的工价乃是死，或者说罪的刑罚乃是死。所以保罗在罗马书5章，他说罪是因为一人而进入世界，死也是因为一人而来的。就是因为我们都在这个人好像是整个人类的代表，所以死亡是神对罪所施行的刑罚。但是耶稣的从死里复活跟耶稣曾经叫很多人从死里活过来是不同的。那些人虽然暂时活了，可是至终还是死了。耶稣的从死里复活是真正征服死亡的复活，是神的拯救行动的最高潮，真正征服死亡的复活。所以耶稣复活的身体是一个新的身体，是一个新的身体。至于耶稣复活的身体是怎样的一个身体，圣经没有很具体的说，但是我们从路加福音24章13节到43节，还有约翰福音20章19到23节的记载，我们可以看见一些。但是说实在没有人真知道，就是看到这一点，我们也不知道到底耶稣复活的身体是怎样的一种身体。但是从我刚刚提到这两段经文的记载，第一，我们知道耶稣的复活身体是跟我们现有的身体，或者说耶稣在地上为人的时候所具有的身体是一样的，是有骨有肉的，而且是可以触摸的，并且是可以吃食物的，所以是真正的身体。 因为在路加福音第24章，当耶稣向门徒显现的时候，门徒吓得要死，以为是看到鬼。耶稣就说，你们来摸摸看，我是有骨有肉的，我不是鬼，我不是鬼，我是有骨有肉，你们可以摸，还有我的钉痕，你们可以摸。然后耶稣说，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就拿了几个小鱼给耶稣，耶稣就在他们面前把鱼吃下去。所以这个身体是一个真正的身体。但是第二，我们从这两段经文的记载也可以看见，耶稣他的复活的身体仍然留有一些先前的存在的那个身体的痕迹。因为在约翰福音，耶稣邀请他的门徒看他的钉痕，手上的钉痕，脚上的钉痕，因为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钉痕。但是这个复活的身体仍然留有这个先前的身体的痕迹，所以耶稣邀请门徒看他手脚上的钉痕。但是第三，耶稣复活的身体一方面确实是拥有旧的身体所有的特征，像我们说的有骨有肉，也是能够吃食物，能够被触摸，能够吃食物。但是耶稣这个复活的身体同时也带有旧的身体不能够有的特质，例如这个身体可以随意的出现或消失。在路加福音24章，耶稣有两个耶稣的门徒往以马忤斯，以马忤斯在耶路撒冷城的附近西南边，这两个门徒要去以马忤斯，耶稣就向他们显现，这个复活的耶稣向他们显现，与他们同行，跟他们谈话，但他们没有认出是耶稣，因为神让他们的眼睛被蒙蔽。后来他们到达以马忤斯，已经是傍晚了，他们就邀请耶稣跟他们一起用晚餐，耶稣就留下来跟他们一起用餐。然后耶稣他们犹太人用餐之前都要先向神献上感谢的祷告，好像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有谢饭的祷告。然后耶稣就拿起饼来拨开，这个动作他们的眼睛就被打开，认出是耶稣，但是忽然耶稣就不见了。所以这个复活的身体所拥有一些特质是旧有的身体不能拥有的，那就是可以忽然出现忽然消失，同时能够穿过关着的门或者墙。因为在约翰福音第20章说，那一天七日的头一日晚上，门徒聚集在一起，因为害怕犹太人就把门都关上了。但是忽然耶稣复活的耶稣就站在他们当中，对他们说平安。所以这个复活的身体是能够穿过关着的门或者是墙，但是到底这个复活身体是什么样的身体，实际的情况我们不能得知，我们只能等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才会得知真相。最后天使就给予这些妇女命令，这个天使对这些妇女说，你们要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说，他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天使这个命令和吩咐其实是基于在耶稣被捉拿之前，耶稣和门徒从这客西马尼园出来，在他被捉拿之前，耶稣预言门徒都将要跌倒，而且他也预言彼得要三次否认他。关于这两方面的预言都已经应验了，但是同时 虽然他预言门徒都将跌倒，彼得将会三次否认他，但是耶稣也给予一个应许，给予一个将来的盼望。他说，耶稣说他复活以后，他要在门徒以先往加利利去。那么其实耶稣这个应许，也就是应许门徒将要被复兴，或者说将要被 restore， 将要被恢复。因为当耶稣被捉拿的时候，门徒四散逃跑了，已经瓦解了。但是耶稣说他复活以后，他会在门徒以先往加利利去。这个应许乃是要把这些分散的跟随者重新遭聚在一起。耶稣的复活将会使这些分散的羊群被更新，所以现在天使就要这些妇女去告诉耶稣的门徒，复活的耶稣要在门徒以先去加利利，要门徒也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他们可以见到复活的耶稣。当天使对这些妇女说完了话，我们看到这些妇女有什么反应。他们首先的反应就是他们就出来从坟墓那里逃跑。为什么他们就出来从坟墓那里逃跑呢？这里作者说因为，和合本没有把这个因为翻出来，但你读英文圣经，因为他们又发抖又惊奇。这些妇女听完天使所说的话，他们的行动就是立刻跑出坟墓，然后逃跑。然后作者告诉我们说，原因是他们发抖跟惊奇抓住了他们。那他们的发抖跟惊奇是什么意思呢？有两种可能的解释。一种认为这是一个正面的反应，因为在马可福音里面，发抖跟惊奇经常是具有正面的意义，也就是说当人看到耶稣所做的传道工作的时候，他们发抖和惊奇表明耶稣带来使他们产生敬畏和稀奇，稀奇耶稣所做的，并且心存敬畏，那这是一个正面的一种解释。但是负面的解释就是这是一种真正的惧怕，而且是一种极度的惧怕。然后作者说他们还有其他的反应，什么反应呢？什么也不告诉人。他们不但逃跑，他们还有其他的反应，什么都不告诉人。而且作者接下来说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他们害怕。他们什么都不告诉人，原因是他们害怕。同样有两种可能的解释。如果是正面的解释，那就是他们的害怕乃是因为神使得耶稣，神的儿子征服了死亡，从死里复活，天使把这个神的行动向他们启示出来，所以面对神所做的使耶稣复活的行动，他们心中存着敬畏和惧怕。但是这种敬畏跟惧怕是他们太过于惊惧产生了很大的惊惧，以至于惊慌惧怕，所以以至于他们一时说不出话来。并不是他们就什么都不讲，因为天使要他们去告诉耶稣的门徒，要这些门徒往加利利去，因为复活的耶稣在他们以先就要往加利利去。这是正面的解释。负面的解释就是这些妇女的害怕是一种真正极度的恐惧，所以他们就以沉默不言来隐藏他们的害怕。那如果他们真的是什么都不说，那他们就是对天使的命令 没有顺服天使要他们所给予他们的命令。那么这就继续门徒的失败。我们说过马可福音一个非常关于门徒训练一个最重要的主题就是门徒的失败。但是最后我们还要说明一点，如果你看现在的和合本，马可福音其实第16章是到第20节才结束，为什么我们只讲到第8章讲到第8节呢？主要的原因是在古代的手抄本最早和最最早的那个就是说以前的圣经没有印刷术哈，都是用文士来抄写的。那最早的手抄本只是到马可福音第8节，然后有我们也可以看到有很多不同的手抄本，有一个到第8节之后有加上一个短的结束，就是说加上比较短的一段经文。我们现在看的和合本第9节到20节是一个比较长的结束，那所以后期的手抄本就有各样的，第8节以后有一个短的结束，第8节以后有一个长的结束等等之类，但是最早的手抄本只有到第8节。那我们晓得这些考证圣经的叫做抄本的手抄本的这个就是说考证这些手抄本的可靠性的时候呢，他们有几个原则的越早的手抄本如果没有的东西，后面的手抄本有的话通常都是文士抄写的时候加上去的，因为这是人的倾向，人倾向于添加，因为也许文士觉得要加上一些说明让读者可以更清楚。所以你记得生命记第4章启示录第22章神的话不可以添加也不可以删减，特别启示录22章说如果添加和删减神都会给予什么样的刑罚。所以我们就是许多圣经学者认为马可福音结束是结束在第8节。那么这样的一个结束一方面是跟贯穿马可福音所发展的这个惊奇和惧怕的主题完全的符合，因为在马可福音不断的在强调当人看到耶稣所做的事他们的反应就是惊奇和惧怕，这样的主题表明耶稣一生的事件耶稣的传道工作是超越人类的理解力的事件，人类不能够真正完全能够理解耶稣所做的一切的事，耶稣的一生所发生的所有的事件，所以人的反应就是惊慌惊奇，不是惊慌，惊奇和惧怕也是存着一种畏惧。真正的门徒，真门徒一定是在他们读到关于耶稣一生的事迹，他们的心是对神存着敬畏和惧怕，这种惧怕是健康的惧怕。什么叫健康的惧怕？今天我们大部分人的惧怕都是不健康的，那就是害怕被处罚。真正的健康是神是配得人敬畏的，我们把他当得的敬畏归给他，这才是健康的惧怕。所以这是我们读福音书我们应当有，读整本圣经应当有的一个态度。另一方面这也是为门徒的不明白做了一个总结，为马可福音门徒总是不明白这个主题做一个总结。 连这些忠心跟随到底的妇女，他们也失败了。耶稣被捉拿，其余的十一个门徒都逃跑了，这些妇女却继续的跟着跟着跟着。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们远远的看着，然后看到耶稣埋葬的地方，他们去买了香膏要来膏耶稣的身体。但是连这些忠心跟随到底的妇女也失败了。然而因为复活耶稣的得胜，将会使这一切失败都翻转过来。所以今天当我们在欢庆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从马可福音这段经文，我们应该花时间深入的去默想耶稣的复活是怎么样的一个复活，乃是征服死亡的一个复活。他的复活是一个真正身体的复活，而且耶稣的复活是神大能的拯救的行动。当然这段经文没有讲，但是保罗的书信告诉我们，基于耶稣的复活，今天我们基督徒有一个很确切的盼望。我们知道将来当基督再来的时候，他要带给我们最后的得拯救，我们的身体也都要从死里复活。所以如果我们看今天基督徒好像也不免于死亡，我们也会死。我跟牧师我们现在越来越靠近死亡，因为我们一年比一年年纪更大，但是我们没有惧怕，因为我们知道死亡不是最后的结局。是现在人类因为罪的缘故，死就临到所有的人，但是耶稣征服死亡，从死里复活，他复活的身体是一个新的身体，而且是真正的身体。那么圣经上说当他再来的时候，所有真正悔改相信耶稣信靠他顺服他遵行他旨意跟随他做门徒的人是真门徒，不是今天在教会里面口里承认耶稣为主，但是其实整个生活是没有按照耶稣的教训和命令去遵行的。那么我们知道当耶稣再来，他要带给我们最后的得救。查经班才刚查完，耶稣他还要再来向那些热切等候他的人显现，但是不是为了罪，也就是说耶稣第一次来已经完成了救赎的工作，他再来的时候是带给我们这些已经蒙拯救的人能够完全得享耶稣的救赎带来给我们的拯救，我们的身体也要得救，我们也要从死里复活，得到一个复活的身体，一个新的身体，是不朽坏的，是不死的，是可以进入神永恒的国度，来得享神圣洁荣耀的同在。所以这是我们的盼望，但是还是要说神不会被我们欺哄的。我们不要以为我今天做过决志祷告我也受了洗，我就是一定可以得到这个最后的得救。只有你的生命跟生活确实的彰显耶稣的救恩所带来的一个全新的生命跟生活。所以圣经说人非圣洁没有人能见神的面，我们靠着耶稣的救恩，我们可以过一个不要继续活在罪中的生活。偶尔我们落入罪中，我们立刻悔改转离我们的罪转向神，我们 过一个脚踏实地去遵循神旨意的生活。当然我们不是靠我们自己，乃是靠着耶稣他拯救的大能。所以在以弗所书第一章，使徒保罗为以弗所教会祷告，他求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求神赐给他们智慧和启示的灵，使他们可以真知道神，也就是真正认识神。智慧和启示的灵，其实意思就是说，求神使他们能够得到圣灵的教导和启示，让他们可以真正认识神。第二个，他们可以知道神的恩召有何等丰富的荣耀。但是第三个，保罗求神让他们知道神的大能在相信的人身上是何等的浩大。多么浩大呢？就是神叫基督从死里复活，并且现在坐在神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都超过。耶稣复活的大能是我们今天可以经历的，但是是什么人可以经历？是信的人。一个真正谦卑在神面前，信靠神，降服于神，顺服神的人，那么我们今天可以活出一个彰显基督复活大能的生活。盼望我们不要把这个当成知识，我们听见我们有一个真正渴慕的心，我们真的是很渴望，我们蒙了拯救，我们可以活出一个新的生命的生活，是彰显基督复活的大能，来为基督做见证。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好像对基督徒来讲，耶稣的复活也不过是口号而已，但是求圣真理的圣灵帮助我们真正来明白基督的复活是怎样的一个复活，是神拯救的行动的最高潮，是神大能的彰显。而这个能力是我们每一个蒙耶稣所拯救的人都应当经历的大能，表现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恳求我们的神真是施恩，让我们里面很热切的渴慕过一个能够彰显神借神使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的生活，我们就能够活出一个圣洁的生活。当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得到末世基督再来将要显现的救恩，就是叫我们的身体能够从死里复活，身体也得到救赎，也得到一个复活的身体。这是何等荣耀的盼望！但是我们要得享神这些应许的盼望，我们有我们当尽的责任。求主帮助我们每一天继续不断深度的悔改，转离我们的自我，转向神，也帮助我们转离这个世界。因为约翰说，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我常常这句话叫我战惊，因为我们今天多少人，我们真的还是在爱世界。但是可怕的是，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好像我觉得有时候真的是，我跟神说，求神原谅我，我就觉得为什么基督徒没有神的话，好像对我们不痛不痒，我们一点也不惧怕，我们一点也没有觉得说这个话就是那么不打折扣的， 来把真理告诉我们，那我们就真的存着占据和敬畏的心来依靠神的恩典去遵行。谢谢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确实是带来给我们我们的盼望。如果耶稣没有复活，他跟我们罪人都一样一死百了，我们就毫无盼望。但是我们感谢我们的神，差你的儿子来救赎我们，不但为我们担当罪的刑罚而死，并且得胜死亡，从死里复活，让我们真的能够脱离我们的罪跟死亡，我们可以真正的有一个新的生命，新的生活，甚至将来会有一个新的身体。真是何等奇妙的救恩，真是何等奇妙的救恩。我们把一切的颂赞都归给神，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